好，我们谢谢以望，对我们做的见证。那我们来到今天的信息，可能会拖一下子哈。来到今天的信息，我们一直在讲马太福音，然后耶稣来到世上要拯救罪人，拯救你跟我，所以呢，他也会派一些像有负担的人，离乡背井。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做像宣教士，那我们很难想象埃及是很危险的地方啊。他刚才讲了，他是轻描淡写讲过去，你跟人家传福音会去监狱的啊，会永久驱留出境的。然后呢，现在好些宣教士被赶出了中国，现在都往别的地方去了。你我都知道这种状况。很不容易的，可是我们要知道，神就差派那些宣教士到各个地方，有些是在美国本地也有宣教士，他是针对一些还没有接触福音的人。你我可能都是应该都是神派给我们在这个地区的宣教士，可是我们要知道，有一个最伟大的宣教士就是耶稣。宣教士通常都是离开舒适的地方，去一个陌生或者是被人家就是拒绝的地方，这是宣教士所要过的。我们遇到了好些的宣教士，他们曾经去过越南啊什么地方啊。然后呢，耶稣就是个宣教士，他从天上来到了地上，传扬这个他天父的这个爱。可是他这个宣教士呢，我们上次都讲到他有预备，他都做预备的，就像我们现在的宣教士也要预备，不能说明天就拿了行李就去，他必须也要凑足够的经费。我们几个礼拜前，美国有一个宣教士，他的女儿耳目入染也要做宣教士，20多岁他就去了非洲。那我也跟大家提到，他也是要凑足够的经费才能够去非洲。20几岁的年轻的女孩子就这样子就离乡背井去做宣教士。可是宣教士冒的险呢，就像耶稣他也算好他要冒险，他要什么？受到人的审判。所以我们来到的经文就是耶稣受到审判。我们今天会看的是他在大祭司的面前受审判，然后呢，我们下个礼拜会看到呢，他在比拉多的面前受审判。然后在大祭司的面前受审判是代表什么呢？大祭司就是犹太人，那耶稣自己是犹太人，所以他在自己的百姓面前先受了审判。然后呢，比拉多呢，我们知道比拉多是当时罗马政权控制犹太地的罗马的政府的官员，所以就代表什么呢？代表耶稣在外邦人以罗马人做代表的人的面前受了审判。所以呢，你我呢，在这个世界上呢，我们读圣经呢，也要读到，我们要了解圣经发生的时候是怎么一回事，它的背景。那我们也要把圣经发生的事情用在我们今天2024年。那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呢，也会受到审判，会受到人家的批评，会受到人家的论断。可是这个审判不见得是去大法官的面前，我们会先受到什么？来自自己最接近的人，自己的家人，自己的妻子，丈夫或者是父母儿女朋友弟兄。然后呢，我们会在外人的面前来说你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也会受到这种审判，或者我们说论断，或者是批评。那耶稣在公会受的审判，耶稣在公会受的审判呢，我们了解当时的背景，因为那个时候犹太人是没有国家的，他没有所谓的高等法院。那大祭司或者是公会 由他们的长老啦，他们的文士啦，或者是他们的就是法利赛人组成一个公会，就像美国的最高法庭一样。那这些公会呢，主要是先审判以色列人的事情。可是他们审判呢，可以审判，可是他当他判死刑的时候呢，他不能执行，因为他们没有执行死刑的这种权利，所以他必须审判的结果就交给统治者，就罗马政府去执行死刑。也就为什么有接下来他必须把耶稣送到罗马的官员叫比拉多的面前受审判。那当时呢的背景呢，事实上呢很奇妙，跟我们现在活在美国的背景，或者是从以前欧洲传到美国的背景有非常相似的，就是宗教跟政治。大祭司是代表什么？代表宗教，不管对犹太人就是犹太教，那今天在回教的也有回教的一些的所谓的宗教领袖，宗教政治就是罗马人。那这所以我们到了美国发现叫 church 跟 state， 这永远在争论 church 就宗教教会跟 state 就是美国政府之间怎么来平衡。然后呢，美国早期的就是建国的这些的叫做 founding father 呢，那些人呢，他很清楚的要一刀切，要不能互相牵扯。可是呢，我们看人类历史中，每当教会跟政治有暧昧关系的时候呢，很奇怪的，原本教会想说我用神的话语圣洁来使那个不干不净的政府变得干净一点，我的用意是这个样子，要感化你，结果是颠倒，因为人心都是邪恶的，结果教会是变得一塌糊涂，反而被政治所影响。早期罗马教堂就是这个状况，今天美国也差不多走向同样的道路。所以教会跟政治一定要分开的，因为这个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目标。教会是属于天上的，政治是管理地上的事情，一旦勾结在一起就出现了问题。在今天这段故事还有下礼拜的故事呢，就告诉我们历史就重新再演了一次。因为当犹太人的宗教领袖所代表的教会呢，跟罗马政府一旦勾结的时候呢，就把最伟大的救主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是人类历史中反复出现的。因为呢，即使身为大祭司的都有私心，就像今天美国高等法院都有私心。我不是讲政治，就是说得很清楚，即使世界各地的都差不多。因为这个该亚法，我们要了解早期在旧约的那个大祭司呢是终身制，他们是终身制，大祭司呢就是做到死。当罗马政府一来的时候呢，他就取消了终身制，是由政府来任命。所以到我们在新约圣经中有看到好几位大祭司都是同时活着的，就是被罗马政府给替换的。那罗马政府会替换的一些一定是乖乖牌，该亚法就其中之一。该亚法呢，他就顺着政府的意思呢来审判了耶稣，因为他不希望耶稣造势太大，影响了他们宗教地位，影响了罗马的政权。所以这整个故事的背景就是如此。所以因此在受审的时候呢，他有几个不合法性，当然在圣经中没有讲得这么清楚， 要了解当时的背景，因为在程序上是什么样呢？程序上是他们有严格的规定，不能在晚上执行审判的。你要一个缓冲期，你今天抓到了这个嫌犯，你要告他呢，不能在晚上施行的。就他们呢，就匆匆忙忙的，就在了晚上呢，就来审判耶稣。那同时呢，也不能在家里审判的，就施行，你必须要在公共的场所来执行审判，不能在大祭司的家里执行审判。这一个呢，就是在程序上，他们在不论是在时间上是在晚上，地点是在人的家，那他们是仓仓促促的，完全没有做了准备就审判了，所以在程序上不合法，然后在见证上呢也是不合法。那我们读中文圣经甚至英文圣经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59节有一个叫假见证，然后60节有一个假见证，然后我把它程序单上，我把它用了粗体字，又把它 underline。 事实上呢，在原文希腊文呢，他用了两个不同的字来表达。59节的假见证是指这件事情，就假见证的这件事情。60节的那个假做假见证呢，是指人，就是做假见证的人。可见呢，他这个描述的是让我们知道，他们为了得到一件假见证的事情，就去找一个人可以做假见证的人。这个本末倒置嘛，你要先有一个指控的人，我目睹了什么事情，我做见证人来见证他做的那件事情。那你颠倒是我已经先把结果都讲好想好了，证词都写好了，找一个人来念这个证词，就是这个状况。然后呢，他们在见证上呢，把耶稣曾经说的那句话的曲解了。因为耶稣曾经在约翰福音第二章的时候，当耶稣在这个世上过逾越节，他的事工最后三年的事工中，他最后一次过逾越节的时候呢，他就到了圣殿，看到那些人卖牛卖羊，他很生气，就把那桌子推翻了等等。所以呢，人家就说啊，你凭什么做这件事情？耶稣才说了这句话。耶稣说，你们如果拆毁这个殿的话，圣殿，我三日之内呢，又把它建起来。他是说，你们拆毁，我三天之内会建起来。可他们说，这个殿怎么可能46年才盖好的，你三天怎么就盖起来了？可是他们了解耶稣讲的这个殿呢，是指他的身体，意思说，你们拆毁我这个身体的殿，我三日后要死而复活。他们不清楚，所以证词上呢，他们就开始怎么说呢？哦，这个家伙啊，要来什么？要把这个圣殿来拆毁。他是说，你们拆毁，我要建造。所以在他们在见证上，见证的事情、见证的人、见证的内容呢，完全不合法，不合法。然后我们就会看到，在态度上呢，在态度上怎么样？当耶稣跟他们说了，说你要看，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那这两句话，这句话是引自旧约，我就 不说了。他们了解耶稣在说什么，结果听到了这句话呢，大祭司就把衣服撕开了。所以大祭司在态度上就不对，因为旧约明明的规定，你身为大祭司的不能把衣服撕开， 旧约明明的规定，可是那个大祭司为了做个态度，这个家伙太可恶了，我都受不了了，啪撕开，引起大家的愤怒哦。你看，你都惹了大祭司这么高尚的人，为你的话来发脾气，你实在是太可恶了。所以他在态度上，然后呢，大祭司居然允许人虐待被告者，他们不能施行私刑的，不能屈打成招哈，就供出来，不能。所以呢，他在态度上呢，居然允许人家如此的来对待耶稣。那当然呢，我们读马太福音的时候会觉得莫名其妙，他们人打他的时候还会说，基督啊，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马太福音觉得很奇怪，明明就打了就是你啊。可是当我们读另外两卷福音书的时候，就会知道，因为当时他们打他之前是把他的头跟脸罩住的，就是打耶稣之前把他的用的罩子，所以呢耶稣看不到到底是谁打他，所以他们就说，你猜猜看是谁打你，你既然这么厉害看不见，你应该知道是谁打你，就是这个背景。所以呢，这个身为审判官的大祭司呢，不只是在程序上，在见证上，在他的一个审判官的态度上，都是出现了问题。这个事情老实说，反复的在我们今天2024年，不管世界各个角落都在发生。人类是无法汲取历史的教训的，所以呢，法律不彰，人心就诡诈。因为连做法官的人都是如此的态度。然后呢，我们就接着看，彼得就三次不认主。彼得三次不认主，我们这边呢，完全是彼得的三次不认主，是耶稣几个小时前就已经告诉了他，你今天在鸡叫以先，你要三次的不认我。在马可福音是说，你在鸡叫两次以前，你要三次不认主，不认我。为什么两次呢？事实上，他第一次不认主的时候，鸡已经叫了一次，然后他还是不认，还是不认。等到第三次的时候，鸡就叫了两次了。神还是给彼得一个提醒，用鸡叫来提醒。可见呢，你要了解，那个时候的确是整夜的审判，审判到最后呢，鸡叫是已经黎明了，就早晨了。就耶稣经过整夜的被审，那彼得的三次不认主呢，完全流露出他完全的失败。从他所说的话，事实上圣经呢所描述一个人的败坏，不是一下子就跌倒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破裂不是一天就破裂了，都是一步一步一步的，人的关系就是这样子，一步一步就跟人开始隔绝了，隔离的，隔阂的。那他在这里呢，他第一次呢，人家是说什么，是个女，一个仆人，一个使女，一个佣人，说你素来是同那加利利人耶稣一伙的，这个范围很广哦，你是加利利人，是一个等于是一个州，很大的地区。彼得说什么？不承认，不承认。彼得是不承认，说：“哎呀，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所以这一个否认呢是很含糊的，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很含糊，我就不承认。接着呢，又是另外一个使女，这是范围又越来越广了。起先是一个使女对彼得说，那第二次是一个使女对旁边的人说， 这个人是同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拿撒勒是一个城市，已经把加利利又缩小了。那彼得这次呢，不仅是不承认，他还发誓，我发誓什么呢？我不认得那个人。本来是说我不知道你在胡言乱语什么，接着说我不承认，我再发誓我绝对不认得那个人。然后呢，接着呢，就是第三次，是旁边的人就开始起哄了，旁边的人就说，你真是他们一党的，你的口音把你露出来了。范围更近了，你就跟他说同样的话，你一定是一伙的。结果这一次呢，彼得怎么样呢？他不仅是不承认，他已经不承认，已经 不会不承认了，他是发咒，就咒诅又加上启示。哇，这个很厉害，说呢，我不认得那个人。就在这一刻呢，鸡就叫了，就鸡就叫了第二次。那彼得就想起耶稣才跟他说的话，鸡叫以先你要三次的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了。这边的痛哭呢，我们的语文上的表达还是没有办法把它真正的形容，不是像我们的哭啊。他痛哭在原文中用两个字来表达，一个是哭，哭泣，一个是 bitterly， 英文叫 bitterly， 痛，很苦毒的，很大大的哭泣。这一句话呢，痛哭呢，大大的哭泣，在整本的四本的福音书中，只描述在这个地方。所以彼得的哭泣，在前面呢，那个大祭司是什么样？撕裂他的衣裳。在这里呢，彼得是撕裂什么？撕裂他的心肠。彼得三次不认主，是只要听过福音的，稍微看过圣经的人都知道这个故事，这个是就像约拿在鱼肚子里的故事一样，是圣经的典型的有名的故事。可是呢，彼得就好像你跟我，我们有的时候不见得有这样子的戏剧化的故事，说我们不认耶稣基督这件事情。可是彼得就像你跟我，我们有的时候认为我们很厉害啊，可是有的时候环境的压力，我们就逐渐的来不认耶稣。可是当鸡叫的时候，当神借着什么状况呢提醒我们的时候呢，我们有没有想起来？有没有想起来？我很快的哈 ，we'll be late a little bit 。想起来，我想底下的呢，就是很快的跟你们分享说彼得为什么失败。好，彼得为什么失败？希望你我要学习啊，这个是对我牧师自己说的，也是对你们说的。我们在人生中呢，会失败，会失败后后悔，大大的哭泣。可是彼得回头了，彼得还是回头了，所以神又大大的使用他。所以失败不是件羞耻的事情，可失败不回头就是羞耻的事情。彼得可以失败，可是他可以回头，神也给他机会回头。然后呢，彼得很快的，彼得失败的原因，我们彼此来鼓励。彼得失败的原因，他夸口太多了， 他夸口。因为在上个礼拜我们讲到耶稣说你们都会为我跌倒，彼得说人家都会跌倒，我大彼得绝对不会跌倒。耶稣就说啊，鸡叫三次啊，两次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耶稣啊，彼得说什么？怎么可能？我就是为你死，我都不会。我就是为必须和你同死，我总不能不认你。前面才讲那句话，夸口太多。希望我们小心啊，我们说话不要夸口太厉害啊。现在这个世代的人太会夸口，夸炫富，炫这个炫那个的哈，夸口太多，一定跌倒。然后呢，他祷告太少，因为耶稣在客西马里面祷告的时候呢，三次他们都睡着了。事实上，跟着耶稣去的三个门徒，大家都睡着了。可是被彼得被一个人被提出来，耶稣跟彼得说，三个都睡觉了。耶稣跟彼得说，你们呢，什么，总要警醒祷告啊，免得入了迷惑啊。你们心灵固然愿意，可是你们的肉体软弱了。他祷告太少。然后呢，他一个情况什么，他反应太快了。因为当那些人来抓耶稣的时候，彼得就快刀斩乱麻，抽了刀就开始乱砍了。他反应太快，他第一个反应。事实上呢，彼得愿意为耶稣杀人，因为他拿刀就是要杀人嘛，要保护他的耶稣嘛，保护他的夫子，保护他的主。可是他在那个状况，他却不愿意为耶稣而死，反应太快。所以我们有些时候反应不要太快哦。然后呢，他跟随的太远，因为五十八节说他远远的跟随耶稣，我们不能远远的跟随耶稣，因为耶稣说什么？如果有人要跟从我，要舍己，要天天的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他跟随耶稣跟的距离太远，然后呢，他想起来太慢了。这边告诉我们，鸡叫的时候他就想起来了。事实上呢，鸡叫第一次他还没想到，鸡叫第二次他才想到，想起来的太慢。所以彼得的错误呢，失败的原因就是夸口太多，祷告太少，反应太快，跟随太远，想起的太慢。彼得的失败不是失败在他的短处，人的失败永远失败他的长处。牧师也常常提醒我自己，我可能天天失败，可是我们不会失败在我们的短处，我们往往失败在我们以为我们最好的地方。因为什么？彼得总是比人多走了一步，其他的门徒走得慢，他的长处是走得最快，走得最快。你想想看，这个时候呢，在院子里呢，在审判的时候，其他的使徒都不知道跑到哪一个洞里面去了，他比那些使徒还多走了一步，还失败。那些少走的都没有被批评到啊，他们也没事。然后呢，他不止比人多走一步，他还比人快走了一步。他走得太快了，走得太多了，是他的长处。所以圣经呢，这个实在是彼得是一个很独特的人。人家都不说话的时候，他就是冒着头就先说话，往往就说错话。可是神就是借着这个彼得提醒你跟我，我们要学习彼得，我们要多走一步，我们要快走一步。也许会失败，也许我们的心肠会被自己撕裂，我们会痛痛的哭泣，可是我们一定要回头， 我们一定要回头，因为回头才是我们的希望。求神帮助你跟我，当耶稣在受审的时候呢，还是有一位傻乎乎的彼得愿意为耶稣多走一步，快走一步。他不是超人，圣经告诉我们，圣经中没有超人，圣经中都是罪人，他是罪人，你我都是罪人。神就要用这个罪人来再一次提醒其他所有的罪人。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我们来谢谢你，来感谢神，在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你就把你的独生爱子从天上差派到这个地上，做了天国的宣教士，到处传扬福音。虽然被人拒绝，可是接受的人还是不少。虽然门徒这样子跟随，也常常有失败、有跌倒的时候，可是主你的慈神爱所不断地牵引他们，让他们有盼望，从跌倒中又再一次地站起来，为主做那美好的工作。我们继续的也为我们的遗忘的姐妹，求神你引领她前面的道路，在埃及的时候，她所遇到的人、所遇到的事情，还有她所当说的话，他应有的这些行为态度，都求主你一路一路的保守他。求神你保守他不遇见任何的试探，救他从所有的凶恶中能够解救出来。我们同样的也为我们在美国的，在这个温莎的，在北卡的这一群，不论是得救的还是在我们当中慕道的，都求主你的恩典来覆庇。让我们在一切的环境中，让我们想起主耶稣是爱我，为我而死。我今天能够是否能够为主而活？求主你来帮助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三一颂，来赞美神。